小脑瓜照壁，拼徒弟兵猛熊偷着告诉他，有一条黑影鬼鬼祟祟进了咱们公馆子，现在在哪儿藏身不知道。赵弼啊，又相信又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因为丁猛熊、杜克熊都是傻家伙，浑了枪枪的。别晚上了，蒙灯转向，胡说八道，也许没看清，这是不相信，但又相信。事之多事之秋啊，多个心眼儿比麻痹大意要强。所以赵弼没有张扬，决定自己去看一看。他以上厕所为名，转到官房的后墙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满天的星斗。赵弼的轻功没有比的，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，跟蚊子一样是鸦雀无声。往房坡上一看没人，心说怎么样，丁猛熊这小子没看清吧？哎，但又一想，别，我仔细的看看。他又转到配房，这回一看呢，把赵弼吓一跳。就看配房的后坡上趴着个人，脑袋在房脊上。这个人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是绢帕罩头，背后背着刀鞘，胳膊肘底下压着刀。他怕有反光的地方，用胳膊肘挡着，正聚精会神往官棚里看着。赵弼的出现他是一无所知。赵弼可呀呵，谁呀、啊、这是，他这偷听来了，你想干什么？赵弼真想跳过去伸手将他拿货，但又一想，我这两下子我抓不住人家，人家反倒把我给抓住了。哎，别着急，看你让这小子一半会儿不能离开。赵弼没言语，下了房，顺着火道回到屋里了，一边走一边哼着小曲系裤子。哎，这肚子说放出去、啊、才痛快一点。哎呀哎呀，舒服多了。大伙瞅着都笑。赵弼凑到黄天霸近前，老兄弟先别看我啊，假装没那么回事，你光听我说。配房上趴着一个贼，好、哦、几个，一个看见的一个，这小子不知是哪儿来的，是不是应该把他逮住？太应该了，这活交给你了，你哥哥甘拜下风。妥了，黄天霸抓贼太有能耐了，用眼睛告诉张景龙和钱亮，一使眼神俩人明白了。这仨人也假装上厕所，哎，等离开这屋里转身到火道，钱亮和张景龙就问怎么回事。黄天霸往房上一指，伸了一个手指头，这俩小伙都聪明啊，马上就知道有贼。黄天霸告诉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我上房。就这样，黄天霸转到后方山，飞身轻上房，往厢房的后坡一看，果然不假。赵弼看得非常清楚，有一个人也没察觉，还抻着脖子往官房那屋看着呢。黄天霸一看，行了，小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，非把你逮住，问一个水落石出。现在黄天霸离着这个人呢，能有两丈远，要轻手轻脚的过去，再轻他也能听见，因为人身上有重量，一百多斤呢，踩到瓦上能不发声音吗？不行，把他惊跑了就麻烦了，看来就得把自己弹射过去，两丈多远点，要使点劲儿还差不多少，那也就是黄天霸轻功棒极了。量好了尺寸之后，黄天霸舌尖一顶上牙膛，身子往上一挺，双腿一揉，就一丈七八，把腿再一抬正好够上，揉一声落在这人身后了。 等这人刚扭头一看，黄天霸给腿到了，嘡就一脚，哎呀我的妈，把这主整个在房上踹地下去，哗嚓一根都摔到院里了。这家也不含糊，摔在地上之后是摔在后腰，人家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，会摔，要四海大天的下来，古代那房子又高，非摔坏了不可。人家会摔没说，元宝壳双胳膊抱住脑袋，双手护住后脑勺，双腿一屈护住前心，脚后跟护住阴裆，这摔是元宝壳的跟头，能减轻分量，所以这主就会这套，通后腰一沾地，紧跟着往上一掌身，还打算上房逃走。张景龙和钱亮早都准备好了，能叫他走吗？两个人好像狸猫捕鼠相似，长长就跳过来，还没等这家伙上房呢，让两个人就给逮住了，您胳膊拽大腿，一啪一下把小子啊，叮当就两拳，咣咣就两脚，您胳膊给捆上。黄天霸从房上也跳下来了，屋里的人大部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听这院里一阵的骚乱，赶紧出来了，到外头一看逮住了。金大力还问老兄弟怎么回事，一会儿就清楚了，先别开会，先别开会，把他整下来，整下来，先别惊动十的人，咱先过一趟。哦，大伙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抓住个贼，官太心里头高兴，嘿，真是英雄豪杰辈出，这公馆里全是高手，抓得干净利索，刚一听这声逮住了，我要在这我真能长能耐，我怎么就没发现呢？官太是自愧不如。正这时闪目观瞧，推进了这个主，绢帕掉了，看这张脸，小脸宽脑门尖下壳，斗鸡眉小圆眼，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稀不楞登有点糊，在40岁左右，长得挺透溜，两个眼睛糊糊的，那个意思还有点不服不忿，拿绳勒着，周身上下一套夜行衣，有人把这把刀也拎进来了，跪下，他妈跪下！这家伙还挺倔强，把眼一闭，脑瓜一嘟了，就好像没听见。叫你跪下，你听见没有？哎呀哈，你还挺行呢你啊！你想想，他不得找亏吃吗？这帮人往上一闯，是拳打脚踢，叫金大力在腿肚子上趟一脚，扑通他就跪下了。妈的嘞！到了这儿，你立什么棍儿？什么棍儿也把你撅折，龙你得盘着，虎你他得握着，懂不懂？黄天霸坐好了之后，看了看他，把他推过来。黄天霸瞅瞅他，我这朋友哪儿来的？哪个山头的？今天到了公馆，你想干什么？说实话吧，不说实话，你还出得去吗？嗯，这什么地方？你是清清楚楚啊！哎，说说。赵弼也说说。你小子跑这儿立棍来了，一会儿你就现原形了，说怎么回事？尽管大家怎么问，这家把眼闭上了，把嘴一闭，就好像没听见，把大伙气急了，乒乓乒乓拳打脚踢，跟揍皮球和木头疙瘩一样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大家审问了将近一个时辰，一句话他也不说，把赵弼给急的，你他妈是哑巴你呀、啊？啊，你不张嘴不说话，你就熬得过去吗？去到茅房，给我弄点尿来，给他灌，我看他说不说。黄天霸一看，别，心说别使那些特殊的手段，现在咱的身份跟当初不一样了。 你要说在江都县还可以，那么在苏州府呢也勉强。现在咱的身份不同了，你小名游击将军，有品级的，我是副将。这屋里的人都官一下子，受了黄风了，拿庙堂的官人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。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因此黄天霸不同意，赵壁也就没办法了。黄天霸说：“你不说啊，好，马上禀明大人，禀明石大人。石大人刚把折子写完了，一凭公馆抓住个贼，大人进行审问，没说。你说半夜前打的他狼哭鬼嚎，非得上大刑，没那个必要。大伙也累了。”石大人告诉我，把他压起来，临时先压起来，明天再审。咱书说简短，一连审了他两天，这家真狠呐，一句话没说。你爱怎么打怎么打，我就是不言语。这玩意儿你有千条计，他有一定之规，他一摆这肉头阵，大伙还真就没辙，瞪眼问不出他是个谁来。官太都参加了，官太小伙子眼珠转悠转悠，有主意了，跟黄天霸说：“师兄啊，我发现这个贼有一定的主心骨，要不就是他身份太重要了，他不敢暴露，他要说出来事关重大。正因为这样，咱才要急于撬开他的嘴巴。您说是吗？”“是啊。”我也着急，看这样这小子有一定的主意啊，宁愿咱把他打死，他只字不吐露。我倒想了个办法，您看行不行？说吧。这么办，我是生脸的，他认识你们不认识我，我刚来，能否把我扮成个贼，跟那丫头一块儿，方便的机会我探听探听，把他的实话探出来，那合适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咱得采取多种方法，甚至有必要，师兄您参考啊，我假装的诈狱了，领着他跑，他肯定能把我领到贼窝子里去，我看看他的贼窝子到哪儿，然后回来给您送信儿，咱把他们一举全歼，您同意吗？这黄天霸一皱眉，事关重大，自己不能做决定，把赵壁请来了。赵壁是智囊啊，足智多谋啊。官太把想法跟赵壁一说，赵壁翻了翻了眼睛，也未尝不可。官太啊，难为你想出这个好主意来，但是你可得受苦啊，这风险性可够大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发现了这个小子贼有主心骨，绝非等闲之辈，面对这么狡猾的人，你给多个心眼儿，别送到嘴边把你再搭上，我们什么也问不出来。您放心吧，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。你愿意受苦，那有什么苦受，怎么的都行，为了朝廷尽忠，为了给大人办事嘛。好的，我天霸呀，我看这事可以试一试。那大哥你决定吧。那行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官太，咱就比方说啊，演场戏，你也是我们抓住的贼，你不必隐瞒，你就说你叫官太，你就是官家寨的人，他知道你是个谁呀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说实话，你就说咱们跟官府之间有哪些哪些矛盾，我们把你们给逮来了，你怎么恨官府，怎么恨黄天霸，怎么恨我，怎么恨师的人，怎么说都行，你把他的实话探出来，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暴乱，我们宁愿放出一伙人去把这人也放了，你想办法跟着他到匪曹。小子，你要真这么办，你可立下大功一件，您放心吧，我肯定能做到。好嘞， 咱就这么办。但是你一点伤也没有，谁能相信？咱是苦肉计啊，你得挂点彩。行了，你看着办，怎么挂彩？哎呀，首先你先得受点罪，找那肉厚的地方，我得给你来两下子。你可得忍着点。
没说的，您来吧。
黄天霸就说：“没有别的办法，
没有，
就得放血。不见血，谁都不相信。”官太啊，你把身子转过去。
官太也豁出去了，把身子一转个。
赵壁就说：“咱可动真格的了啊，官太，你可别后悔。”哎呀，我大哥，您怎么还这么说话？您随便来吧，我这堆这块先交给您了，是吗？赵壁嘴说着，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。旁人看得清清的，赵壁就在官太的屁股蛋子这儿划过这块，
噌就一刀。官太疼得一哆嗦，这大口子有半尺多长，
但是赵壁手头有准儿，
皮里肉外，划着一大条的肉翻腾着，
没伤及里边的筋骨，
那一般人也受不了，那血哗就淌起来了。
当时官太那脸就有点变色了，
紧咬牙，吞了吞吞吞吞，拿手捂着点。
官太啊，另外脸上也给你做点彩儿，你转过脸来，得打你个开花炮。这脸上一挂彩儿，谁看得清清的？官太刚一转头，赵壁那小拳头就抡圆了，对准官太的五官，嘡就这一拳，哎呀，鼻子口窜血，再拿手往脸上一慢，也不知这伤有多重，脱了脱了脱了，嘿嘿嘿，我小兄弟不吃苦中苦，哪有天上天呢？那把他压起来，跟抓住那贼压在一个屋里头。另外再找俩不管紧要的凑对儿，四个人压一个屋。就这么定的苦肉计，当天晚上把官太推到那屋去了。这哪来的监狱？就是空房子，外头有人看着，咔吧大锁开开，把官太跟着屋里推进去了。一会儿又推进俩来，那俩是抓住的小土匪。不关紧要的，四个人关一个屋里了。单说官太进来屋里的一看，墙上一盏小油灯，似亮非亮，拢一会儿目光，这才看清楚，抓住的那个贼靠墙角在那坐着，俩小黑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也是满身是伤，能不挨揍吗？鼻青脸肿，但这家挺坚强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官太这一进来，他瞪着俩小贼眼睛盯着官太，又看看那俩人。官太进来找个地方一坐，那腿也疼，屁股蛋子上也疼，把脸上的血擦擦。一会儿官太就骂了：“他妈的，
黄天霸，你把我杀了！赵壁，有种你把我点天灯！我要怕一怕。”我就不姓关，再过20年还这么大个，还是好汉一条。
可那俩贼进来的有点害怕，
老实点吧，睡他一觉，你一吵着一会儿把他们惹翻了，还得挨顿胖揍，我们俩还得陪着。妈的了，这胆小鬼！
管他一句话也不说。顺墙角躺下，心里头盘算着，感情这个人要成名露脸，什么事都得摊上，我是过头一道关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不能给我师兄黄天霸丢人现眼，
这算得了什么？
他眯着眼睛盯着那个贼，那个贼一句话也不说，连动也没动，心说这小子真够有主意的。一般情况下他得凑过来问问我，你什么案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他不问，还是不说话，我也不说话，我要主动的跟你一说话就露噱头了。 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。到第二天有人送饭，吃了饭之后熬了一大天，日子往西转了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姓关的出来，过堂，你不不服吗？你不骂他，跟他屋里把棺材拽走了，拽到黄天霸的棺棚。黄天霸看了看，怎么样？一无所获呀。那小子不说话。赵弼说，怎么样，遇上对手了吧？这小子可有主意了，接茬还得往下演这戏，还回去。他不说话，你也别说话，耗他个三天两日的，看这小子能不能说话。哎，好了，就这么的，当天晚上又把棺材压回那屋里头，依然没说话。一连三天，那小子不言语，跟棺材一点也不亲热，就在那原窝也不动弹。但吃饭的时候，他倒吃饭。棺材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问赵弼和黄天霸怎么办呢？这小子不言语。赵弼说了：“棺材呀，看来第一步咱失败了，就得进展成第二步。今天晚上你就炸狱，领着他逃跑，还有那俩人，你们四个人一块跑。那俩小子无关紧要，他爱跑哪跑哪去，案子也不是那么重的，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。主要是这小子，至于他能不能把你领到贼槽去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也是你的事儿，就看你这戏演的成功不成功了。那怎么个演法？怎么个演法？今天晚上半夜前再说过堂，我派个人去提审你。那人一开门，你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那个人打倒在地，夺了他的家伙事儿，你就往外跑。临跑前带着那仨，我们在后头一喊一叫，那都是假的。你们赶紧快走，从东门跑出去。啊，我明白。双方命好扣的。赵弼想了想，叫谁去干这角色呢？丁猛雄、杜克雄都是傻小子，非把事办砸了不可。孙奇他们也不行，哎，还得小老头黑世杰。他把黑世杰叫过来，小子，给你个美差。老师哦，什么美差哟？今天晚上假装提审棺材，哎，你拿着钥匙去开门。开门的时候，棺材乘机要夺门而出，把你打翻在地，你去那挨揍的。哟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哟？老师哦，怎么不给我安排个好差事？小子挨打就是好差事，你没看棺材都挨打了吗？何况是你呀、啊？哎，另外你带着家伙事儿，叫棺材好夺走，那是他的刀，你得带着。好喽，老师哎，把这事就交给我喽。他去办他的事儿，赵弼呢，马上倒出手来通知东门的守军，告诉他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